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学好，感谢神让我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愿圣灵引导我们明白、感动，然后回应今天我分享的题目。这个题目呢，是在敬拜中见证神。五月份我们刚过了一个大家都重视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每年这个时间，传媒朋友都努力地告诉我们，母亲很伟大，又为她庆祝了。好了，到六月，又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父亲很伟大，又要庆祝父亲节了。这些节日好像啊都变成了商品。不过呢，对被形容为伟大，仿佛普遍了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又会用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称别人为伟大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又觉得谁伟大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神伟大吗？我们对神的态度能反映我们的神是伟大的吗？今天我们看一个人物，他的敬拜不但兼顾了他的信仰，也让别人看到他的信仰，看到他所敬拜的神。一位异教的王帝也因为他的这样的敬拜，也来开口敬拜赞美他的神真的伟大。这个人物呢，就是旧约时代的但以利。经文是大家都很熟的，是第六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选读和修版其中一些精要的部分哈。第十节，但以利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了，就进了自己的家，在他家楼上的窗户看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双膝敬拜，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于是那些人纷纷聚集，发现了但以利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第十三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但以利不理会你，也不遵守你签署的禁令，仅一天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利。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筹划解救他。那些人就纷纷聚集到王的那里，对王说，王啊，当知道马大人和波四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利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利说，你经常侍奉的神，他必拯救你。第18节，王回到宫里，终夜禁食，不让人带乐器到他面前，他也失眠了。次日黎明，王起来急忙往狮子坑哪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利。王对但以利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利啊，你经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利对王说， 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侍者封住狮子的口，教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25节。于是大流士王传旨给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我所管辖全国的人民都要在但以利的神面前战惊畏惧，因为他的神是活的神，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得救，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利脱离狮子的口。如此，在但以利当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和波斯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我刚才读的是和修版的一个精要的部分。但以利的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了，可是呢，我们对这一位但以利这个人有多少认识呢？但以利是以色列民当国家被巴比伦所灭，他就跟其他少年人一起被掳到巴比伦。虽然呢，从小他就学习异国的文化，受异国的教育，可是但以利和他的朋友却坚持自己的信仰。虽然在异邦，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同在。过了若干年，但以利被赏识成为王帝身边的红人，深得王帝的信任，也因此呢，也来其他人其他官员的妒忌，设下陷阱要揭开了但以利，要除去了他这个眼中钉。敌人引导王帝设立了一条禁令，就是在指定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有人在王帝这个对象以外呢进行敬拜，就是违法。因为他们知道信仰是攻击但以利的喜学。可是在这个事情上，但以利不但能够继续的敬拜神，甚至因他对信仰的委身表现，叫异教的王也对神发出赞美，歌颂神的伟大。但以利让我们看见要持之以恒的敬拜伟大的神是重要的。经文里面提到第10节，但以利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双膝跪着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经文呢形容敬拜的频密的程度是像平常一样，那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这是但以利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一次呢，不是因为反对不许做，所以呢他要特别的做一次给人家看，或者呢因为反对，所以呢但以利就暂时不做，又或者他比平常做少一点。经文形容他是像平常一样，就是一如既往的来敬拜神，一如既往的姿态，一如既往的一日三次来敬拜。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得见经文里面描述但以利的敬拜的态度，就是就连他就进自己的家，在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双膝跪着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但以利并没有因为怕别人看见他跪拜敬拜神就赶往完成他敬拜神的时间，他却是还是这样认真的继续来敬拜，还要他不是把窗户关上，他是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窗户， 因为呢，那里不单单是他的故乡的所在，也是圣殿曾经存在的地方。然后呢，但以利是双膝跪下来向神敬拜，相信这是他一直以来敬拜神的态度，他的方法一点也不随便的。他每天都持续的认真的来到神面前，面见神，敬拜这一位伟大的真神，毫无隔阻的来到神面前，跟神有美好的交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心情来敬拜神呢？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神是真的，是伟大的创造主，以致我们能传着敬畏的心，常常准备好自己，坚持不懈地敬拜他吗？有时候我们怕别人听到我们的歌声，就是开口唱歌也不愿意，特别要是你是做少人工作的，你就特别的感觉到他们，因为怕别人笑他们要是你要开口唱歌，他也不是很愿意的。又也许我们昨天睡得很晚了，所以不想起床，就每一次崇拜总是姗姗来迟的。又也许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坐在崇拜之前，可是呢，我们的心总是想着这是人啊，那是工作啊，那是侍奉啊，反反复复的不能专心的来参与敬拜。在但以利的人生里面，他认识的，他尽力的，让他知道这一位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一位神是伟大的真神，是配得他不顾一切的来敬拜的那一位。所以无论环境如何，他从不间断的以认真的态度来敬拜神。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中，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能不能够在我们敬拜的态度里面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他的了解呢？要是我们都确认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唯一的真神，那我们有没有像但以利一样，可以不顾一切的横切的认真的来敬拜，来委身的跟随他呢？但以利不但能持之以恒的敬拜神，而且因为他这种敬拜的态度，为他带来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刚才说，但以利是用持之以恒的态度来敬拜神，并没有因为什么的原因来改变他的敬拜。经文说道，但以利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了。这里清楚地表明，但以利不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而且他在国家工作了多年，这些文件的来龙去脉他是很知道很清楚的。他明白他做这件事情将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是呢，最后他仍然呢一日三次来敬拜神。在马代波斯，当王帝在文件上签署以后，这个法令是就不能改的。现在王就是这样在新的法律上签名，所以无论对方是不是但以利，法律都已经决定了，决定下来了，绝对不能更改。但以利却仍然选择继续他的敬拜，继续他的祷告生活，是因为持之以恒的敬拜生活让他对这一位伟大的神生出了一份既达无比的信心，也是这一份信心，所以呢，他就是得罪权贵，甚至得罪王帝，他仍然坚持要选择向神敬拜祷告，就是要站在狮子的口边，他仍然无惧无畏的来面对。其实呢，这已不是他第一次经历神经历这样的因为信仰带来的困难了。 少年时代，他们因为不要吃王供应祭偶像的饭菜，宁愿求负责的人给他水和素菜，也不要吃那些食物。最后呢，他们真的可以奇迹的生长的比其他吃指定饭餐的少年人好。持续不断的敬拜，让但以利更深的、更多的认识神。越认识这一位神呢，经历神，就让他生出了一份见义不惧的信心，就是在逆境当中生活，仍然能够坚持信仰，活出真理。美好的敬拜生活是坚定他对神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相比于异教的王，对于他知道但以利在危险当中，他很不安。他圣经里面写他终夜难眠。比起真的在危难当中的但以利，他的不安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十细节这样写：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利。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筹划解救他。18节，王回到宫里，终夜进食，不让人带乐器到他面前，他也失眠了。我们看见一个没有神、没有基督信仰的王，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他那种不安，他那种担心，会不会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这样的经历这种不安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今天的世界，我们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差，混乱逼迫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这些有没有让我们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平安呢？每天的生活就好像打仗一样，我们常常会遇见困难，看到很多的天灾人祸，我们那里有能力来面对，来过得胜的生活呢？但以利让我们看见一个榜样，持之以恒认真敬拜的生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位怎样的神。当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有信心，靠着神来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而仍然充满了平安。 在东南亚有一个山区，里面有一条边远的小乡，住着一些信奉异教的村民。里面呢有一个年轻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她是家中的独女。她不理会家人的反对，忍受着离乡别井的痛苦，立志要去那里，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来学她的道理。因为她认定这是她得幸福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呢无论多艰苦，他还是要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学习。他走在结冰的河面120公里，穿越超过5000米的窄长的地段，走在冰面上，一个不留神，冰面就会裂开，不但跌在冰里面，而且这个女孩子有机会被冰河冲走。虽然路途非常的辛苦，可是呢因为他认为要得到幸福，这是他一定要经历的。弟兄姊妹，一个信奉异教的女孩子都能够对她的信仰如此的委身，因为这委身她就怀着无比的确信和信心来面对艰苦的旅程。今天我们常说，我们常强调，我们信的，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唯一的、伟大的真神，他更有复活的大能。我们对他的信心又有多大呢？这一份信心有没有帮助我们面对并且相信我们能够超越眼前的困难，靠主得胜呢？一个信奉异教的女孩子，她还能够活出她自己对那个信仰的信心。我们呢？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里呢？但以利持之以恒的认真敬拜，为她带来面对困难仍然坚持不屈的信心。这一份信心也正好让人看见她所相信的神的伟大和她的作为。但以利深深的明白，违反马代波斯人的禁令是有很可怕的结果的。可是呢，他仍然无损他敬拜神的心。当但以利面对着狮子坑的刑罚，但以利没有一点的惧怕，因为他深信伟大的神是知道他是无罪的。他是愿意为神做见证的，他也深信神是拯救他的，所以他能够坦然面对这一次的无妄之灾。当但以利离开狮子坑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第22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拴我，因我的神，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持之以恒的敬拜圣火为但以利与神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他深信神对他的认识，也深信神在危难当中与他同在，以致他能够处变不惊，静候神的作为。这生命也正好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在整个但以利的人生里面，他一次又一次的在异邦的神当中传达信息，做神的见证。我们看这一次王在知道但以利仍然生存的经历以后，从王的反应，我们可以确认但以利的生命已经把这位伟大的神和他的作为反映出来了。王在他的敬拜之中一再的称 这一位他所不认识的神是永生的神。但以利侍奉的神，那是他从但以利的生命，从他的侍奉里面看到的见证。所以 王不得不对神发出由衷的赞美。第26节这样讲，现在我降旨，我所管辖全国的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站敬畏惧，因为他是活的神，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第27节，他庇护大救，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利脱离狮子的口。虽然呢他是一个外邦的异教的王，可是呢因着但以利的见证，使他对这一位伟大的神传敬畏的心，并且发出敬拜赞美。在这一位王的眼中，这位伟大的神是永活的，他的国度永恒不灭，他的全能让他能够保护拯救但以利脱离狮子的口，所以他呼吁所有的人都来敬拜这一位永活的神。弟兄姊妹，别人能够从我们对神敬拜的态度，从我们与神的关系，看得见我们的生命有神吗？别人让我们从我们身上看到的又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偶像，是仍然容许我们做自己的神的无权柄的神吗？或者我们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是一个独一的创天造地、掌管生命、掌管历史的，我们可以无畏无惧、义无反顾的信靠的神呢？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敬拜生活里面认识他、敬立他，然后见证他，我们伟大的神。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有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是面对着很顺利的环境，或者是很困难的环境，我们还是能够经历你的同在。神啊，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敬拜，跟你有美好的交通，以使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大，我们可以每一天都过着得胜的生活。神啊，求你加能赐力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